好，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
这里想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哈，我们想一想，在过去的2020年的上半年。
我想同大家分享就喺过去嘅2020年。
在上半年当中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呢，都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喺全世界里边发生咗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事情。
就比如说，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这样的流行。
就比如喺新冠病毒喺全世界流行。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呢，整个的全世界各国的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的停滞，还有这样的一种人心的不安。
因为咁样缘故，全世界各地有好多嘅停滞同埋人生好多不安。
这里我想我不多说了哈，大家可能都是深有体会了。
咁喺呢度我唔多讲啦，大家都深有体会啦。
又或者大家最近又看见说美国因为这个黑人的事件呢，引发的这种反种族歧视的运动。
又或者系美国因为种族歧视引发起嘅呢个全世界嘅反种族嘅运动。
现在甚至整个在世界的范围内也都开始了。
而家係甚至喺全世界嘅各地都開始咗，
特別是在我們華人的世界裡面呢，
尤其是喺我哋華人嘅世界裏邊，
類似這樣的外州的社會的動盪，好像更是此起彼伏。
咁類似呢啲咁嘅社會嘅動盪咧，即係好似此起彼伏。
從年初的這個新冠病毒的武漢爆發，
從年初嘅新冠病毒嘅喺武漢爆發。
到由去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这样香港社会运动的这样的事情，
咁到旧年开始一直持续到而家啦，又同埋有香港嘅社会嘅运动嘅发生。
再加上最近这两个星期呢，大家知道这个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个港区国安法在香港的颁布还有实施。
同埋最近嘅呢两个礼拜啦，中央政府在香港颁布和实施了这个港区的国安法。
由此呢，有很多的西方的国家都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反应了。
由此呢，有很多的西方国家都有一些反应。
如果大家看新闻可能都会知道，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可能都知道。
所以呢，这样一件一件的事情呢，都让我们有着这样一种华人背景的我们呢，不停地在感受到外州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不确定和不安。
咁由於咁樣嘅各種嘅唔同嘅事情發生咧，都係帶俾我哋華人好多嘅我哋華人身份嘅啲人咧，就有好多嘅不安同埋唔穩定。
呀，雖然是很多不確定哈，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雖然有好多嘅唔確定，但有一點係可以肯定嘅。
就是不論如何，我們身處的世界都和以往不同了。
無論如何，我哋身處嘅世界同我哋以前係已經唔同啦。
无论是这个新冠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
无论是新冠病毒为人类带来的这个身体和精神上面的创伤，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世界还都在这个所谓的急性期哈 acute phase 呀。
咁其实我哋整个嘅
就是我们现在的还是在这个事情还正在发生。
现在这个事情仲喺度嘅发生。
然后呢我们并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的影响在里面。
我哋唔知道后面仲有几多嘅影响喺后面。
包括呢还有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所引发的西方跟中国中间的一些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紧张。
因为咁嘅事情引发起中国同埋西方国家唔同事情嘅紧张。
所以可能也许在2020年的下半年。
所以可能在2020年的下半年，
这个世界的局势都会慢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世界的局势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期。
而人类呢，其实作为一个被动的历史的参与者，
而人类作为一个被动的历史参与者，
也都是在与此同时会经历着各自不同的世界观的破裂和重整，
就会经历这个世界观的破裂和重整。
而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福音使命的承载者，
作为基督徒，作为这个福音使命的承载者，
面临着如此巨大的社会的变动，
面临这个世界如此巨大的变动。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弟兄姊妹哈？
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一些是不理这些事的人。
对于我们而言呢，究竟是一个世界的末日要来了呢？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末日来临呢？
还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借此重新开始？
亦或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藉此重新的开始？
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呢，也许可以让我们找到一点的答案。
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答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先。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的里面。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里面。
神，真的都求你将你想要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声音。
神，我们希望你将我们每个人想听到的声音，
在需要的时候，
在需要的时候，
有圣灵的感动，
有圣灵的感动，
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祷告不配，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8章1到11节。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8章1到11节。
大家刚刚已经读过了，
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
讲的是耶稣与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的故事。
讲的是一个的行淫时候被捉的一个妇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好像跟我的刚才的开头不是很搭嘎，就是不是 很搭。
这个故事好像跟我头先开头所讲的那些说话好像有点不是很格格不入。
所以我们来慢慢的来看到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慢慢来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7章到8章这样一个背景的里面。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约翰福音7章到8章这个背景里面的。
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在祝棚节的前后，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事情。
经文记载了在耶稣在祝棚节前后，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教训人。
在此当中呢，耶稣与当时的犹太的信仰的权威，
在当中耶稣和当时的犹太信仰的权威，
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因为律法以及律法所带出来的审判呢发生了一些冲突。
因为律法或者律法所带出来的审判而发生一些冲突。
特别是法利赛人呢，
特别是法利赛人，
是一群对犹太律法十分精通的犹太的精英阶级。
他的屋群对犹太律法十分精通的犹太的精英分子，
他们已经对耶稣之前的所作所为呢充满了敌意。
他们对耶稣之前所作所为已经充满了敌意，
想要杀掉耶稣，
想要杀死他。
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其中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其中一件事情。
大约分成了两个部分的内容。
大约分成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写说，在犹太人的圈套的下面，耶稣对摩西律法的诠释。
第一部分就是讲到犹太人在犹太人的圈套里面，耶稣对于摩西律法的诠释。
在1到9节。
在8章1到9节。
第二个部分是写说，耶稣对这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所犯的罪的赦免。
第二部分就是讲到耶稣对这个行人的时候被捉的这个妇人所犯的罪的赦免，
在10到11节，
就在10到11节。
好，我们先来看犹太人都给耶稣下了什么圈套哈。
我们看看犹太人为耶稣设了什么圈套。
经文当中提到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试探耶稣，
经文当中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是试探耶稣，
抓来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
抓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
想要看耶稣是如何对摩西律法进行诠释的，
所以看看耶稣怎样对摩西律法进行诠释，
并且对这个妇人怎么样进行审判，
并且对这个妇人怎样进行这个审判，
好拿住耶稣的把柄定耶稣的罪，
好捉住耶稣的把柄定耶稣的罪。
我们从字面上面来看，这个案子好像是很简单的哈。
从字面来看，我们看到好像案件是几好像很简单。
一个妇人行淫，当场被抓住，要被定罪。
一个妇人行淫，当场被捉住，然后要他定罪。
但是在犹太律法的传统里面呢，审这个案子可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的。
但在犹太的律法传统里面呢，审这件案件呢，不是我们所想住的那么简单。
这个文士和这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实际上是想要用这个案子呢，给耶稣下两个圈套。
在这里文士和法利赛人实际上是想利用这个案件来为耶稣设立两个圈套。
第一个圈套是有关于《生命记》的17章的第6节和19章的15节的规定。
第一个圈套是记载在《生命记》17章的第6节和19章的第15节的规定。
犹太人在按律法给人定罪的时候呢，一定要有2到3个人证在场的时候才可以定罪的。
犹太人 按住呢個律法要定人嘅罪嘅時候，一定要有兩到三個人在場先至係可以定罪嘅。
所以經文中提到的這個案子呢，其實要兩三個人證，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喺經文中記載嘅呢個案件，要有兩三個人嘅證人咧，其實係唔容易嘅。
因為如果有人懷疑這個婦人與其他的人苟合，
如果有人懷疑呢個婦人同其他人有苟合，
其實基本上必須要先懷疑，對吧？
基本上佢需要先有懷疑啦。
然後有證人一同出現在現場的時候來抓他。
然後需要有證人一齊出現喺呢個現場，然之後先至可以捉佢。
這樣的審判才是有效的。
咁樣嘅審判先係有效嘅。
但是經文當中只提到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在這裡只帶來了一個婦人。
咁喺呢度咧，經文當中就講到文士同法利賽人只係帶嚟咗呢個婦人。
他實際上是為了為難耶穌。
佢實際上其實係想為難耶穌。
雖然說這個道德方面，也許這個婦人是需要被處理的。
雖然講話喺道德上面，這個婦人係需要被處理嘅。
但是程序方面呢，按照律法又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係按照程序方面咧，按照律法咧。其實係好似唔可能嘅，
所以耶穌可能很容易就落入了他們的圈套。
耶穌好可能就係因為咁就落入佢哋嘅圈套。
好，我們來看第二個圈套是什麼？
我哋睇下第二個圈套係乜嘢？
在四到五節當中呢，文士和法利賽人問耶穌。
喺四到五節裏邊，文士同法利賽人就問耶穌。
他們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時候被拿的。
他說：夫子，這個婦人是正在行淫的時候被捉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
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們將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
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你說應該將他怎麼樣呢？
他們說起來好像挺簡單的。
他們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他們這樣的說法對摩西律法的描述是不準確的。
但其實他們這樣對摩西律法的描述其實是不準確的。
因為在律法當中呢，如果要判行淫罪，
因為在律法當中，如果你要判行淫罪的話，
它不僅僅是針對女子的，
它不單單是針對女性的，
它也同時包括這個犯罪的男子，
它應該是同時包括這個犯罪的男性。
並且在生命記的22章22節裡面寫明說，
而且在生命記的22章22節那裡寫明說，
如果遇見若遇見人與有丈夫的婦人行淫，
若遇見人與有丈夫的婦人行淫，
就要將奸夫淫婦一併致死。
就要將奸夫淫婦一齊處死。
其實如果大家仔細去看《生命記》的22章22到29節，
如果大家係仔細去睇《生命記》嘅22章22到29節，
實際上呢，這個行淫罪主要是針對已婚男性之間的。
事實上這個行淫罪是針對這個已婚的男性之間，
為了避免已婚的男性搶其他男性的妻子，
或者是避免已婚的男性搶其他男性的妻子。
而對於女當事人的這個判決呢，
而對於女當事人的判決呢，
要看具體的情況處理，
就要看具體的情況處理了，
要看她是不是被強迫的，
要看她是否被強迫的。
條規裡面講說，如果在城市，
條規裏面講到話，如果你喺城市
行淫時，女子如果沒有求救、沒有呼救，
行淫嘅時候，如果嗰個女子冇求救呼救，
才會被認為是與人苟合，要被石頭打死，
先至係被認為係與人苟合，被人要用石頭打死。
如果這個女子呼救呢，就不是這個女子的罪。
但如果嗰個女人係呼叫嘅話咧，咁就唔關個女人事，就唔屬於佢唔屬於犯罪。
對，因為她是受害者。
因為佢係屬於受害者。
但如果是在田野或者是野外，
但如果喺田野或者野外，
就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辦這個女子的。
咁就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處理呢個女子。
因為這個如果因為如果這個女子呼救呢，周圍可能也沒有人的。
因為個女士呼叫嘅時候，可能周圍都冇人。
所以无论如何来说呢，都是要审判行淫时候的这个男子的。
所以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审判这个行淫时候的男子，
而不是所有时候都需要对当事的女子进行审判。
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要需要对这个 女性来进行审判，
用石头打死，
用石头打死。
所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会看到了，
经文当中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只抓了一个妇人来，
经文当中这个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只係捉咗個婦人，
他並沒有抓與其行淫的男子，
佢並冇捉與發生呢件事嘅男性。
所以如果耶穌對這個律法不夠熟悉的話，
如果耶穌對呢個律法唔係咁熟悉嘅話，
是很難嚴格按照這個律法來審這個案子的。
咁就好難用律法嚟到審呢個案件。
這個呢，就是文士跟法利賽人給耶穌下的第二個有關律法的圈套。
呢個就係文士同法利賽人 为耶稣设的第二个的圈套。
所以经文给我们看见的是在摩西律法当中，
所以经文看到在摩西的律法当中
对行淫这件事情的规条，
对行淫时候的这个规条，
它的本意 是为了要保护女性不受到恶意的侵犯，
它目的是保护女性不受到恶意的侵犯，
也为了律法的公正性呢需要有证人在场才能成立，
所以因为律法的公义性需要有证人在场才能够有它的公义性。
但这样的律法到了犹太法律权威的手里的时候，
但这样的律法到犹太社会的那些
权威
的手里面，
其实变成了迫害人的无形的武器，
就变成迫害人的无形的武器。
他们想要杀耶稣，
他们想要杀耶稣，
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在乎这个妇人是什么样的，
他根本没有在乎这个妇人是怎样。
换句话来说呢，
换句说话来讲，
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耶稣之前的所言所行，
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耶稣之前的所言所行，
在之前的经文有记载说其实他们内心是很恨耶稣的，
经文以前记载了说其实他们是很憎恨耶稣的，
恨他挑战他们所谓的这个律法的权威性，在里面
是恨他们挑战他们的律法的权威性。
因为耶稣呢指出了他们所行的种种恶事，
因为耶稣指出了他们所行的种种恶事，
而且耶稣的教导也让周围很多的人相信并且跟随了耶稣，
耶稣的教导都让周围很多人相信并且跟随了耶稣。
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就害怕了，
法利赛人那时候就害怕了，
他们想要用律法来除掉耶稣，
他们想用律法来除掉耶稣，
来防御和掩饰他们自己内心的不安和所犯的罪，
来防御和掩饰他们自己内心的不安，
以此来保护他们的权威性，
以此来保护他们的权威性。
他们如此使用律法呢，不是源于上帝对人的爱，
他们这样使用律法不是源于上帝对人的爱，
而是源自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恐惧，
而是源自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恐惧。
表面上看他们是道貌岸然行使着上帝所赋予的律法的权柄，
表面上来看他们是道貌岸然行使着上帝所赋予他们的律法的权柄，
但实际上他们这样的意愿与行为呢，反映的却是他们内心对耶稣的害怕。
但实际上他们这样的意愿和行动呢，反映了他们内心那种对耶稣的害怕，
所以想要借助律法来杀害耶稣，
所以想借助律法来杀害耶稣。
也就是这种害怕呢，其实无形当中在支配着他们做事情做决定，
而因为这样的害怕其实无形当中支配着他们做事情做决定，
完全不是按照律法，
完全不是因为按照律法。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内心也会有一些的害怕呢？
我们内心会不会有时候都会有点害怕呢？
而这些害怕会驱使我们做出一些的决定，
而这些害怕会驱使我们做出一些的决定。
其实我们常常做一些的决定都是安全导向性的，
我们常常做的决定都是安全导向性的。
比如说我们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的时候都会提早出门，
比如说我们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我都会提早出门，
因为害怕迟到产生一些什么样这样的那样的后果，
因为害怕迟到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
又或者是在一些情况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又或者是一个情况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 plan B，
我们常常都会有计划二，
就是说万一怎么样事情还可以进行下去，
万一有什么事情出现状况的话我们都还可以继续顺利进行下去，
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最最普通的例子，
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普通的例子，
是大家能够意识得到的，我们是为了安全所以做了这样的决定，
大家是可以意识到的，是为了安全而做的一些的决定。
最近呢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
最近有个姊妹跟我分享，
她工作一段时间了，
她工作了一段时间，
现在有机会再去读一点书，
现在有机会再去读书，
她工作的地方呢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持她继续读书，
她工作的地方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持她读书，
并且她进修以后不仅仅学到的东西是在工作上面有用的，
她学到的东西不单止在她工作上面是有用的，
在教会的侍奉方面也是会很有帮助的，
在教会的服侍上面都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其实她已经被这个学校录取了，
而且她已经被这个学校录取了，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她思前想后就是不能够决定到底要不要去，
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她总是思前想后没有办法决定到底去不去，
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
后来我们就讨论一下，
终于发现说其实这个姊妹不能够做决定的真正的原因，
其实发现她这个姊妹不能够做 呢個決定真正嘅原因呢？
他是害怕自己學不好，
佢驚咗自己學唔好，
萬一畢業不了，
萬一冇辦法畢業，
而被周圍的人笑話，
然之後被周圍嘅人笑話，
甚至被家裡的人責備，
甚至俾屋企人責備。
其實從小到大呢，他都生活在如果考試考不好要被責打的這樣一個情況下的。
其實佢長期係其實佢係
考試考不好，
考試考不好的一個情況之下，會被屋企人責備的一個背景。
所以以至於他從小到大天生對這個，不能說天生了，從小到大對學習是有一種恐懼的。
所以他天從小到大對學習是有個恐懼的，
因為怕打嘛，
因為是怕打。
所以就是這種恐懼呢，在這個時候驅使他想要放棄的。
所以是這個恐懼驅使他是想放棄。
但这个东西呢，其实并不是直接在他的意识当中出来的。
但这个东西呢，他并没有在他的意识里面出来。
我想如果他不能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更深一步的思考，
如果他在这件事上面没有办法有更深的思考，
把这种潜意识当中害怕的部分提到他可以了解的意识上面的层面上面来，
如果他没有办法将这个潜意识里面这个害怕的部分提出来，去到意识的层面上面，
用他现在所有的能力重新估计自己是不是可以学好，
用他现在有的能力去重新估计自己是否能够可以学好。
如果他不这样做呢，基本上他很有可能就在潜意识里面因为害怕不能毕业，害怕被人笑话，就不读书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就会因为在潜意识里面怕着害怕不能够毕业，或者怕着被人笑的话，他就没办法去选择去读书了。
所以有的时候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清楚的哈。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想清楚。
好，我们先回到经文的里面继续往下看。
我们回到经文里面继续看下去。
经文从第六节的后半节到第九节，
经文从第六节的后半节到第九节，
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对犹太人的质问是如何回答的，
给我们看到耶稣对犹太人的质问是怎样回答。
而且并且在耶稣做出了这个回答之后呢，在场的犹太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
而且看到在场的犹太人 做了什么事情，还有他们有什么反应。
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打算回答犹太人的或者文士跟法利赛人的。
一开始耶稣并没有打算去回答这个犹太人或者文士和法利赛人。
经文当中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经文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好像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好像一副漠不关心的样
子。直到被犹太人不住地问，耶稣才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直到是被犹太人不断的问，咁先至直起腰嚟就回答。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先打他。
之后呢，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之后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好像又漠不关心了，
又是漠不关心咁样。
在这里呢，耶稣其实并没有直接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在这里耶稣其实没有直接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他把这个皮球呢踢回给了挑衅他的文士跟法利赛人。
他将这个球呢踢回去给挑衅他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应该怎么做，
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应该怎么做。
但是很神奇的是呢，在此之后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居然听见这话。
但是很神奇的话，在这些犹太人听到这些说话之后，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这样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只剩下耶稣一人和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其实读到这里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的。
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奇怪。
之前那些咄咄逼人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现在都不见了，
之前那些咄咄逼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现在都不见了。
为什么会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呢，他们居然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为什么会因为耶稣的一句说话他们就一个一个这样离开呢？
是什么驱使他们放弃试探耶稣而选择走开呢？
是什么驱使他们放弃试探耶稣而选择离开呢？
在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里面，
在我们现在读的和合本圣经里面，
其实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
其实留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在里面，
就留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在里面。
如果我们是那些文士或者法利赛人，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离开呢？
如果我们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会因什么原因而离开呢？
但是在少数早期的抄本的约翰福音当中，
在少数早期的抄本的约翰福音当中，
就一些古本的里面，
就是在那些古本的里面，
在第九节中加入了，
在第九节那里加入了，
他们因为良心发现，
他们因为良心发现，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出去了。
对，其实就是暗示我们说，当时这个抄本时期的基督徒呢，
就其实暗示我们当时的抄本时期的耶稣，那些的基督徒呢，
在理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理解为，
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理解为，
因为良心发现的缘故，
因为良心发现的缘故，
文士和法利赛人都离开了，
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都离开了，
在耶稣的提问和提醒的下面，
在耶稣的提问和提醒那里，
当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内心的时候，
当他们重新审视他们自己内心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他们会发现，
原来在他们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原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如果按照律法，他们都应该被定罪，
如果按照律法的话，他们都应该被定罪。
好，刚刚那个姊妹读书的例子呢，我想大家都明白了，
刚刚提到的个姊妹读书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我们常常内心的深处有一些的想法，有一些的决定呢，是在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当中做出的。
我们常常内心深处一些的想法决定呢，都在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当中做出来的。
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先有一些的想法，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完全想清楚才会有行动。
我们有时候不一定会先是有一些的想法或者一些的决定，完全想清楚才会有一些的行动。
有的时候稀里糊涂事情就这样了，
有些时候糊里糊涂的就做了。
我再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很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开车，
就好像开车了，
会开车的人都知道，
懂得开车的人都知道，
从我们坐进车子里的时候，
从我们坐入车开始，
启动车子，
启动的车，
所有之后的手跟脚的操作呢，其实都是在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当中做出的。
所有手和脚的个协调的操作呢，都是潜意识的当中进行。
没有人会专门去想说现在上坡了要踩油门。
没人会去想一想，现在上坡了就要去踩油。
也不会因为说要转弯了，先算一算这个弯度有多少，方向盘要打多少。
或者要转弯了，那要看看方向盘要转旋转多少。
对，所以所有这些的操作呢，都是在没有意识或者说潜意识的范围内做出的。
所以这些的操作呢，都是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做出的。
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算说我们怎么样操作这样那样，转了多少弯，然后 踩了多少次刹车等等等等。
咁到我哋到到目的之后咧，我哋其实系冇谂过到底我哋系转咗几多个弯，踩咗几多次油等等等等。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但有件事情可以肯定嘅。
我们在路上对车子的操作。
我哋喺路上对车子嘅操作。
以及对路况的掌握。
或者对于呢个路况嘅掌握。
都是正确的。
都系正确嘅。
否则我们早就出车祸了。
否则嘅话，我哋早就出车祸啦。
所以呢，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所以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大约有 90% 的决定都是在下意识甚至是无意识当中做出的。
我们 90% 的决定都是在下意识或者无意识当中做出的。
只有 10% 左右是我们事先认认真真想清楚了才去做的。
只有 10% 是我们事先认认真真地想清楚然后做的决定。
就好像去超市哈，
就像去超市，
我本来只想买一罐牛奶的，
我本来只想着买一罐牛奶的，
结果买了一兜的东西回家，
结果就买了一兜的东西回去。
但是呢，在这个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这 90% 的决定的里面呢，
在这个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 90% 里面呢，
如果透过一些的方法，
如果我们透过一些的方法，
其中一部分的内容是可以被我们带回到我们的意识当中的，
其中部分的内容可以被我们带回我们的意识当中。
比如说之前我所说的这个姊妹跟我的对话，
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姊妹对我和我的对话，
我们这样的讨论会帮助她意识到一些事情，
我们这样的讨论会帮助她意识到一些事情，
意识到她自己潜意识里对读书的这种害怕，
意识到他潜意识里面对这种读书的害怕。
所以当经文当中耶稣对他们提问说，
所以在经文当中当耶稣向他们提问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当中哪个没有罪的，可以哪个先拿石头来打他。
实际上耶稣是在跟这些人沟通，
实际上耶稣在跟那些人沟通，
提醒他们要自我反省，
提醒他们要自我的反省，
看见他们所犯的罪，
看见他们自己所犯的罪，
而不是手持律法定别人的罪，
而不是手持律法来定别人的罪。
耶稣透过这种提问的方式，
耶稣透过这种提问的方式，
让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可以良心发现，
让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良心发现，
将他们内心隐而未现的罪，
将他们内心那种隐而未见的罪
带入到他们的意识当中来，
带入去他的意识当中来，
就好像原本是藏在水下面的，
就好像原本是藏在 水底下面的，
现在浮出水面了，
现在是浮出水面了，
可以给自己看见，
可以让自己看见，
就让自己不再被这些潜意识甚至无意识当中的东西继续去支配了，
就不要使到自己不再被这些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当中的东西来支配着。
当然普遍意义上面来讲，
当然普遍意义来讲，
这些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呢，不仅仅只有罪，
这些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东西呢，不单单只是罪，
也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的，
可能有其他很多的东西，
都是发生在过往的一些事情，
都是发生在过往的一些事情，
在我们生命中所留下的一些印记，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留下的一些印记，
就比如之前那个读书的姊妹哈，
就比如好像我们当初讲的这个读书的姊妹，
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她内心形成的对读书的害怕，
是在她成长当中的时候，他内心形成了一种对读书的害怕，
又或者可以是一些的文化传统或者是思维的定式，
又或者一些传统文化思维一些的定式，
他们都会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当中，
他们会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当中，
主导我们的一些思维，
是主导我们的一些思维。
所以如果有一天，
所以有一天
有人说，
有人说
我的意志或者是我的意识在支配着我的行为，
我的意志或者我的意识来支配着我的行为，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跟他讲，
其实我们可以跟他讲，
你的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呢，也在支配着你的行为，
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无意识都在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并且你有可能对此完全一无所知，
并且可能你对此是一无所知，
因为它完全不在你的意识当中的，
因为它不是完全不在你的意识当中，
你是察觉不到的，
你是察觉不到的。
所以作为基督徒，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常常都需要透过耶稣的一些的教导，
我们常常需要透过耶稣的一些教导，
借助圣灵的提醒，
借助圣灵的提醒，
在外界环境变幻的时候，
在外界环境变幻的时候，
可以不断地来审视我们的内心，
可以不断地审视我们的内心，
来提醒自己，
来到提醒自己，
能够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这样的潜意识无意识当中的事情，
能够提醒自己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当中，
让自己没有看清楚，
让自己没有看清楚，
让他们主宰我们，
让他们主宰我们，
随意做出一些的决定，
随意地做出一些的决定，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的论断，
甚至可能是一些的论断。
我们需要先处理好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
所以处理好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
尝试看清楚自己的一些反应，
尝试看清楚自己的反应，
是不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些的什么，
是不是我们内心有一些什么在里面，
比如说害怕了、恐惧或者焦虑等等，
或者恐怕可能是害怕了、恐惧了，或者一些焦虑在里面，
在没有被我们意识到的情况下，
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之下，
来主宰我们做出一些反应，
来主宰我们来做出一些反应。
好，下面我们回到经文继续看耶稣对这个妇人的赦免。
下面我们再继续看耶稣对这个妇人的赦免。
在短短的两节的经文的里面，
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
就让我们看见了耶稣是如何赦免这个妇人的，
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赦免这个妇人的。
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回到摩西律法的细枝末节，
耶稣并没有回去摩西律法的细节
去仔细地盘问这个妇人被抓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去仔细地盘问这个妇人被捉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样的情况，妇人为什么要这样做等等，
有什么情况，妇人为什么要这样做等等。
耶稣只是问这个妇人，
耶稣只是问那个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没人定你的罪吗，
妇人说主啊没有，
妇人就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耶稣就说我都不定你的罪了，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就这样赦免了妇人，
就是这样他就赦免了妇人。
很明显的，
很明显，
耶稣这里对这个妇人的赦免，
耶稣在这里对那个妇人的赦免，
是原谅妇人之前所做的，
是原谅了这个妇人之前所做的，
想要给妇人一个生命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
想俾呢個婦人有一個生命重新開始嘅機會，
過不再犯罪的生活，
過唔再犯罪嘅生活。
耶穌的這種對婦人的審判方式，
耶穌對呢個婦人審判嘅方式，
與當時猶太人的律法審判的方式完全不一樣，
同當時猶太人嘅律法嘅審判方式係完全唔一樣。
他沒有以這個律法的細枝末節為準則，
佢冇以律法嘅細枝末節嚟到作為準則，
也沒有用當時猶太人審判的這個程序去處理，
都冇用當時猶太人嘅审判的程序来处理，
他更不是简简单单的去讲说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
他都没有去讲话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
他所做的，
他所做的
是还原上帝律法背后爱人的本意。
他所做就还原了上帝律法背后的爱人的本质，
重新以爱人，
重新以爱人
作为上帝道德的基本的准则，
作为上帝道德的基本原则，
让妇人生命有机会重新来过，
让这个妇人的生命可以重新来过，
不再犯罪，
不再犯罪。
我想如果我是这个妇人的话，
我想如果我是那个妇人的话，
在听见耶稣这样的话以后，
在我听到耶稣这样的说话之后，
我一定会很惊讶的，
我一定会很惊讶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在地上生存的标准就是律法。
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在地上生存的标准就是律法。
所有一切都是以这个律法为中心的。
所有一切都是以律法为中心的。
律法就是犹太人的道德。
律法就是犹太人的道德。
虽然当时的犹太人对上帝的天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向往和期盼。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对着天国有着不同的盼望和想法。
但在这个地上的世界，
但在这个地上的世界，
人们就只知道要守律法，
人只知道要守律法，
不理解律法背后的本意是要爱人的，
不知道律法的本意后面其实要爱人。
律法的条条框框呢，就成为了当时犹太人唯一的道德准则。
律法的条条框框就成为犹太人当时的道德的准则，
形成了一种传统，
形成了一种传统，
被犹太人遵行着，
被犹太人遵行着。
而经文当中耶稣对妇人罪的赦免，
而经文当中耶稣对妇人的罪的赦免，
其实不仅仅是赦免了这个妇人，
其实不单单只是赦免了这个妇人，
也包括了那些一个一个都出去了的文士跟法利赛人，
也包括了一个一个出去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这种赦免呢，是耶稣一种替代当时犹太律法的传统，
这种赦免是耶稣那种替代当时犹太律法传统，
将上帝国度道德的标准重新在犹太人当中，
将上帝国度的道德标准重新在人的当中
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
这样的一种转化，
这样的一种的转化。
可能大家有点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
可能大家有点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想请大家想一想，
我想大家去想一想，
作为人，
作为人，
生活在社会或者是群体当中，
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或者群体当中，
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
无论我们承不承认，
我们其实都是很深很深的扎根在里面的，
我们其实很深很深的扎根在里面，
受到外界的巨大的影响，
受到外界的巨大的影响，
很多的东西就算不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出现的，
很多的东西可能不在我们意识当中出现的，
好像先前说的，它也会在我们的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当中存在，
它就会在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当中来存在。
有一位很有名的西方的心理学家曾经这样说，
有位有很名出名的西方的心理学家这样讲过，
他说人是没有思想的，
他说人是没有思想的，
而思想占有了人，
而思想是占有了人，
就讲说 people don't have ideas, ideas have people、yeah.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哈，
举个例子，
新冠病毒测试，
新冠病毒的测试，
现在基本的方法都是做叫做核酸测试，
现在基本的做法就是用核酸来测试，
有一些生物背景的都知道，其实就是我们专业里面叫 PCR 的这样一种测试，
专业人士可能都会知道有做系叫做 PCR 嘅一种测试，
它是什么没关系哈，
佢乜嘢冇关系啊，
但是媒体会告诉我们说，
但系媒体就会话俾我哋知，
这种测试呢准确率是很高的，
呢种嘅测试咧准确率系好高嘅，
但是如果我现在告诉大家，
但如果我而家话俾大家知，
以我多年做实验的经验，
以我多年做实验嘅经验，
不知道我做过多少几千几万个 PCR 哈，
我已经做过几千几万嘅 PCR 了。
这个实验的准确率并不像媒体标榜的那么高。
呢种准准确率咧，并冇好似媒体所标榜嘅咁高。
它常常会有一些假阴性的结果。
佢常常有假阴性嘅效果。
所以我们要经常不停的反复做才行。
我哋要不断嘅经常反复做先至得嘅。
好，我现在问大家。
咁我而家问大家，
你们觉得媒体比较可信呢，还是我比较可信？
你觉得媒体比较可信咧，点解我比较可信呢？
对。觉得媒体比较可信的请举手。
觉得媒体比较可信的请举手。
没有了，我开玩笑的。
然后讲笑的。
对，但是呢，可能呢，平时比较相信媒体的人呢，就会说媒体是不会有问题的。
平时可能相信媒体比较多的呢，可能会觉得媒体是没问题的。
又或者平常认识我的人就会讲说，哎呀，皖南不会骗人的。
又或者是认识我的人呢，就会说，哎呀，皖南不会骗人的。
又或者有这样一种情况，
又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说我们当中如果有90%的人，
如果我们当中有90%的人
觉得媒体可信，
觉得媒体是可信的，
或者皖南可靠，
或者皖南是很可靠的，
你就有可能觉得既然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
那你会可能觉得既然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说，那怎么可能出错呢？
那怎么可能会出错呢？
我应该也是要这样想吧，
我可能应该都是这样想的。所以
可是最后到事实是，就是最后到底这个事实是什么？
但最后到底个事实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
我们可能根本没办法去了解。
你可能要做一个 PhD， 你才能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也可能需要做一个 PhD， 先至可以真正的知道。
这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讲的，之前那个心理学家讲的，说人是没有思想的。
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之前这个心理学家所说的，人是没有思想的，
而思想占有着人，
而思想是占有着人，
可能有一点极端哈，
可能有一点极端，
但是他都说明了一些东西，
但他是说明了一些东西。
不论是媒体的思想呢，还是我说的，
无论是媒体的思想或者是我所说的，
其实都不是你们的，
其实这些都是不属于你们的。
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相信一些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必须要选择相信一些东
西，这样呢我们就被这样的外周的思想所占有了，
这样我们就被外周的思想所占有。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群体当中，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和群体当中，
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被这样的东西环绕和塑造着的，
其实时时刻刻都会被这些事情环绕或者塑造的，
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去辨识一些我们这样的想法的来源，
除非我们是有意识地去辨识我们这些想法的来源，
否则我们很快就会很容易地被我们外周的事物思想所奴役了，
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被我们外周的思想所奴役。
所以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由上帝而来的唯一的价值和标准。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有从上帝而来的唯一的价值和标准，
来面对在这个地上无时无刻不在变换的外周的环境，
来面对这个在地上无时无刻不断在变化的外面的环境，
尤其是在面对一些的公义，一些的公平，
尤其是面对一些公义公平，
甚至是群体信念等等的事情，
或者是群体的信念等等的事情，
我们更是要想清楚的，
我们更加要想清楚。
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的极端的例子，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就一个非常极端的很好的例子。
当时呢，几乎整个德国人的思想呢都被希特勒同化了，
当时几乎整个德国人的思想都是被希特勒同化了。
希特勒是透过民主选举当选国家元首的，
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这个国家元首，
而且是有史以来西方民主得票率最高的一个元首，
而且是民主得票率最高的一个，
也就是说那些投票的德国人，
而且说当时投票的德国人
都觉得希特勒是他们的救世主，
都觉得希特勒是他们的救世主，
用希特勒标榜的一些民族以及道德的标准去残害犹太人，
用希特勒当时标榜的一些民族和道德的标准来残害犹太人，
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经文当中所说的法利赛人一样，
就像我们今天经文当中所说的法利赛人一样，
高举着地上崇高的思想和律法，
高举着这个地上的崇高思想和律法，
做着杀人的事情，
做主杀人嘅事情。
但经文当中的耶稣却教导我们，
但经文当中嘅耶稣却教导我哋，
是对人要有一种爱和赦免，
对人要有爱同埋赦免。
耶稣用一种的替代当时犹太律法传统，
耶稣用咗一种当时替代律犹太律法嘅传统，
将上帝这样的道德准则重新在犹太人当中。
将上帝的道德标准重新在犹太人当中
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
形成一种意识的转化，
形成一种意识的转化。
摩西律法的道德，
摩西律法的道德，
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里呢，
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就是要把这个行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就要将当时行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而上帝国度的道德观，
而上帝国度的道德，
却是要爱人，要赦免，
是要爱人和要赦免，
要给妇人生命可以重新来过的机会，
要给这个妇人有生命重新机会。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
耶稣将上帝的道德观重新带给我们，
上帝将这个道德观重新带给我们，
让我们作为基督徒，
让我们作为基督徒，
在地上也可以持有天国的道德观来生活，来操练，
在地上可以持有天国的道德观来到生活，来到操练，
而不是仅仅活在这个地上的律法的审判当中，
而不仅仅活在这个地上的律法的审判当中。
我想我们这样一个海外的华人群体，
我想我们这个海外的华人群体，
作为华人，
作为华人，
不但保有中国传统文化很深的影响，
不但只保有这个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
同时我们在西方生活工作学习，
同时我们在西方来到生活工作来到学习，
也受到西方现代社会以及西方的文化传统很多的影响，
也受到西方的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传统影响很多。
从某个角度上面来讲，我们是幸运的，
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很幸运的，
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
能够感受更多，
能够感受更多，
认识更多，
认识更多，
我们的生命可以因此呢而更丰富，
我们的生命可以因此更加丰富。
我们不会像北朝鲜那些人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
好像北朝鲜那样，
但是呢有些时候呢知道的越多，
但有些时候知道得越多，
脑海中的问题就会越多，
脑海中的问题就会越多，
遇到的挑战就会更大，
遇到的挑战就会更大。
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的新冠病毒，
就比如好像我之前讲到的新冠病毒，
中国国内在疫情爆发以后呢，政府采取了一些的措施，
中国国内的疫情爆发之后，采取了一些的措施，
这些措施可能跟我们在挪威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完全一样，
这个措施和挪威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可能完全不一样。
就是不是需要出门需要戴口罩这件事情，
就对于出门需不需要戴口罩这件事情，
就已经很让人困惑了，
就已经让人很困惑了。
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
有人这样讲，有人另一种讲法。
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在不同的政府在疫情的冲击下，
同时我们看到不同的政府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对经济所采取的一些的措施，
对于经济采取的一些措施，
例如说有没有补助金呢，大家会不会失业啊等等，
例如说有没有补助金啊，大家会不会失业啊等等。
与此中间呢，我们也一定会产生很多的想法和观点，
在此中间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想法或者观点。
又例如大约两个星期前的这个港区国安法在香港的颁布与实施，
在两个星期前港区国安法在香港的颁布和实施，
不但在香港本地引起了很强的反应，
不但在香港本地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
各方的观点不一致，
各方的观点都不一致。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从香港就是来源香港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当中我们有很多是来自于香港的弟兄姊妹，
可能你们都还会有一些的朋友亲戚等等的住在香港，
你们可能还有多的朋友亲戚是住在香港，
也许中间会有一些的讨论等等，
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讨论等等。
就这件事情呢，在最近这几天，
在这件事情在最近几天，
西方的不少的国家呢，包括现在的欧盟在内，
西方很多的不同的国家包括欧盟在内，
大家去看新闻的话，它都会对这件事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组织多少会有一些的反应出来，
大家如果看新闻都会看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组织都会对这件事有不同的反应，
甚至有一些的官方的政策已经出台了，
甚至有些的官方的政策已经出现了。
针对这样的一种反应呢，更是会让人在不同背景的人群当中出现不一样的说法，
對於呢種嘅政策咧，喺唔同嘅人、唔同嘅背景當中會出現唔同嘅講法。
作為基督徒，
作為基督徒，
難免的，當我們想到或是被問到的時候，
難免嘅當我哋諗到或者係被問到嘅時候，
可能會有人問說：你對類似這樣的事情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可能有會話你對於類似咁嘅事情有咩睇法咧？
我們在這個思考跟回答的当中，究竟会执着于多少我们的背景、我们自身的利益，甚至是这个地上的传统呢？
我哋对于呢啲嘅睇法系执着于几多？我哋系因我哋嘅背景、自身嘅利益，甚至系地上嘅传统文化而有嘅唔同嘅反应咧？
又或者说，
又或者讲，
我们更多的是秉持我们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里面的一些的中华的传统，或者是西方的民主自由。
我哋可能更多嘅系秉持咗我哋系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当中嘅中华传统，又或者西方嘅民主自由，
还是会多一步的来思考，
或者系会多一步嘅思考，
回到我们的内心，
翻翻去我哋嘅内心，
回到耶稣的教导，
翻翻去耶稣嘅教导，
在圣灵光照的里面，
喺圣灵嘅光照里边，
审视我们的想法，
审视我哋嘅谂法。
用从上帝而来的道德观，
用从上帝而来的道德观
来替代这个世界的标准，
来代替世界的标准，
来思考外界发生的这些改变呢？
来思考外界所发生的改变。
这样一种从上帝道德观出发的思考，
咁样一种从上帝道德观而 出发的思考，
并不代表我们对这个外周的世界不可以有回应。
并唔系代表我哋对外在发生嘅世界唔可以有回应，
不可以有想法，不可以有评论，
唔可以有想法，唔可以有评论。
相反的，
相反嘅，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候以此为契机？
我哋系咪可以喺呢个时候以此为契机，
重新来思考，
重新嚟到思考，
重新让我们的生命在外周动荡的里面，
重新让我哋嘅生命喺外边有咁动荡嘅外面里边，
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回应，
嚟到更进一步嚟到回应。
上帝放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的呼召和使命，
上帝放喺我哋每个基督徒身上边嘅呼召同埋嘅使命，
是不是可以给那一些？
系咪可以俾嗰啲？
因为对地上的世界充满失望、饱经创伤的人，
因为对地上嘅世界充满失望、饱历创伤嘅人。
在心灵的当中，
在心灵的当中
带来一些的安慰，
带来一些安慰，
一些对上帝国度的希望和盼望呢？
一些对上帝国度的盼望和希望呢？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或者其实是生存哈，都是一件很感恩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生活都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一件很值得感恩的事情。
感谢神可以透过耶稣的教导，
感谢神可以透过耶稣的教导，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可以时时提醒我们，陪伴我们，
可以时时的提醒我们，陪伴我们，
在这地上生活的每一天，
在我们地上生活的每一日，
都有机会可以去尝试克服各样的人的限制，
都可以尝试去克服各样人的限制，
来拓展我们的生命，
来拓展我们的生命，
来活出在天国里才会有的样式，
来活出在天国里面才有的样式。